Today's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the outer teachings of Zhuangzi, Heaven and Earth,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with titles in Arabic, Oasis, or Vietnamese, Bulgarian, Chinese, Czechoslovak, English, French, German,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 Italian, Japanese, Korean, Malay, Mongolian, Persian, Polish, Portuguese, Punjabi, Russian, Spanish, and Thai. Great 哲学家庄子约生于西元前370年，卒于西元前301年。他被视为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及哲学家之一。庄子一书以他命名，里面包含了他的哲学思想，他的教理就是道家的无为，意思就是一切顺应自然。他推崇简单自然却能实现个人抱负的生活方式，他提倡以灵活与务实的方式来理解事物。今天将为您介绍庄子外篇天地其中一段节录。
天和地虽然很大，不过它们的运行和变化却是均衡的。万物虽然纷杂，不过它们各得其所，归根结底却是同一的。百姓虽然众多，不过他们的主宰却都是国君。国君管理天下，要以顺应事物为根本，而成事于自然。所以说，古代君主驾驭天下，一切都出自无为，即听任自然，顺其自得罢了。
用道的观点来看待称谓，那么天下所有的国君都是名正言顺的统治者。用道的观点来看待职分，那么君和臣各自承担的道义就分明了。用道的观念来看待才干，那么天下的官吏都尽职尽力。从道的观念广泛地观察万事万物，全都自得而又自足，所以贯穿于天地的是顺因自得的德，通行于万物的是听任自然的道，善于治理天下的是各尽其能，各任其事，能够让能力和才干充分发挥的就是各种技巧。技巧归结于事物，事物归结于义理，义理归结于顺应自得的德，德归结于听任自然的道，道归结于事物的自然本性。所以说，古时候养育天下百姓的统治者，无所追求而天下富足，无所作为而万物自行变化发展，深沉宁寂而人心安定。记这本书上说，通晓大道，因而万事自然完满成功，无心获取，因而鬼神敬佩贴服。
先生说，道是覆盖和托载万物的，多么广阔而盛大。君子不可以不敞开心胸，排除一切有为的杂念，用无为的态度去做，就叫做自然；用无为的态度去说，就叫做顺应；给人以爱或给物以利，就叫做仁爱。让各个不同的事物回归同一的本性，就叫做伟大。行为不与众不同，就叫做宽容。心里包容着万种差异，就叫做富有。 因此，持守自然赋予的秉性就叫做纲纪，德行形成就叫做建功济物，遵循于道就叫做修养完备，不因外物挫折解手，就叫做完美无缺。
君子明白了这十个方面，也就容藏了立功济物的伟大心志，而且像滔滔的流水汇聚一处似的，成为万物的归往。像这样就能藏黄金于大山，沉珍珠于深渊，不贪图财物，也不追求富贵，不把长寿看作快乐，不把夭折看作悲哀，不把通达看作荣耀，不把穷困看作羞耻，不把谋求举世之力作为自己的职分，不把统治天下看作是自己居处于显赫的地位，显赫就会彰明，然而万物最终却归结于同一，死与生也并不存在区别。先生还说，道它居处沉寂，犹如幽深宁寂的渊海，它运动横截，犹如清流。金石的器物不用外力，没有办法冥想。所以钟磬之类的器物，即使存在冥想的本能，却也不敲不响。万物这种有感才能有应的情况，谁能准确地加以认识？
具有圣德的统治者，应该是持守素朴的真情往来行事，而以通晓琐细事物为羞耻，立足于固有的真性，而智慧通达于神秘莫测的境界。因此他的德行圣明而又虚广，他的心智即使有所显露，也是因为外物的探求而做出自然的反应。所以说，形体如不凭借道，就不能产生生命，产生了不能顺德，就不会明达。保全形体，维系生命，建树圣德，彰明大道，这岂不就是具有圣德而又居于统治地位的人吗？浩渺伟大啊！他们无心的有所感，又无心的有所动，然而万物都紧紧地跟随着他们，这就是具有圣德而又居于统治地位的人。
道看上去是那么幽暗深渺，听起来又是那么寂然无声，然而幽暗深渺之中却能见到光明的真迹，寂然无声之中却能听到万窍畅和的共鸣。幽深而又幽深，能够从中产生万物；玄妙而又玄妙，能够从中产生精神。所以道与万物相接，虚寂却能满足万物的需求，时时驰骋纵放却能总和万物成其归宿。无论是大还是小，是长还是短，是高还是远。
皇帝在赤水的北岸游玩，登上昆仑山巅，向南观望，不久返回而失落玄珠，派才智超群的智去寻找，未能找到，派善于明察的黎珠去寻找， 未能找到，派善于闻声辨言的蚩垢去寻找，也未能找到。于是让无智、无事、无闻的象王去寻找，而象王找回了玄珠。皇帝说：“奇怪，象王方才能够找到吗？”
尧的老师叫许由，许由的老师叫聂缺，聂缺的老师叫王尼，王尼的老师叫贝依。尧问许由说：“聂缺可以做天子吗？我想借助于他的老师，来请他做天子。”许由说：“恐怕天下也就危险了。聂缺这个人的为人，耳聪目明，智慧超群，行动办事快捷机敏，他天赋过人，而且竟然用人为的心智去对应并调和自然的禀赋，他明了该怎样禁止过失，不过他并不知晓过失产生的原因。让他做天子吗？他将借助于人为而抛弃天然，将会把自身看作万物归向的中心，而着意改变万物固有的形迹，将会尊崇才智而急急忙忙地为求知和欲物奔走驰逐，将会被细末的琐事所役使，将会被外物所拘束，将会环顾四方，目不暇接地跟外物应接，将会应接万物而又奢求处处合宜，将会参与万物的变化而从不曾有什么定准。那样的人怎么能够做天子？虽然这样，有了同族人的聚集，就会有一个全族的先祖，可以成为一方百姓的统领，却不能成为诸方统领的君主。治理天下必将是天下大乱的先导，这就是臣子的灾害，国君的祸根。
尧在华巡视，华帝守护封疆的人说：“啊，圣人，请让我为圣人祝愿吧，祝愿圣人长寿。”尧说：“用不着，祝愿圣人富有。”尧说：“用不着，祝愿圣人多生儿子。”尧说：“用不着。”守护封疆的人说：“寿延、富有和多儿子，这是人们都想得到的，你偏偏不希望得到，是为什么呢？”尧说：“多生儿子，就多了一层忧惧，多财物就多出了麻烦，寿命长就会多受些困辱。这三个方面都无助于培养无为的观念和德行，所以我谢绝你对我的祝愿。”守护封疆的人说：“起初我把你看作圣人，如今竟然是个君子。苍天让万民降生人间，必定会授给他一定的差事，有很多儿子，授给他们的差事也就一定很多，有什么可忧惧的？富有了，就把财物分给众人，有什么麻烦的？圣人总是像鹌鹑一样，随遇而安，居无常处，像逮捕雏鸟一样，觅食无心，就像鸟儿在空中飞行，不留下一点踪迹。天下太平，就跟万物一同昌盛；天下纷乱，就修身养性， 屈就闲暇，寿延千年。而对世界感到厌烦，便离开人世，而升天成仙，驾驭那朵朵白云，去到天与地交接的地方。寿延、富有、多儿子所导致的多辱、多事、多惧，都不会降临于我，身体也不会遭殃，还会有什么屈辱呢？守护封疆的人离开了尧，尧却跟在他的后面说：“请你指教。”守护封疆的人说：“你还是回去吧。”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师徒之间节目，下星期三请继续收看《庄子外篇天地节录》的第二集，请继续锁定无上士电视台。接下来是《地球我们可爱的家》，焦点新闻后马上为您播出。愿上帝指引您迈向光亮、智慧与和平。We thank you for your company for today's episode of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Join us again next Wednesday for part 2 of Heaven and Earth, excerpted from the Outer Teachings of Zhuang Zi. Please stay tuned to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for Planet Earth, our loving home. Up next, right after noteworthy news. May Providence guide you in light, wisdom and peace.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BMD.